嗨嗨
嘿嘿嘿，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回来干雨桥，
欢迎回来干雨桥。现在是北京时间2024年3月5号凌晨的0:20
啊，现在是美东3月4号早上11:00多也许。
OK， 我是汪豪，
我是刘俊，
就是非常，算是最近非常难得的一期准时的连更吧。
确实
周更，
年更，
准时周更，
年更，
准时周更，准时周更，连更，连更，连续更新，
哦，连更。我们书接上回，
okay， 书接上回，我们上期在最后我们就说过嘛，
对，
关于这个过年，我是有这种回家的惯性，因为每次都会放假，放假就能回家。
哎，
你就因为是你在异乡过年嘛，
哎，
你放假你就没法回家，是吧？
你看一看，
不
是啊，
过年没法回家，
对啊。
然后放假肯定不过年，是吧？那你过年那肯定是得在美国过嘛。
对啊，
对，那你在美国过，就是他那里会有年味怎么样啊？会有什么那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像我之前的话，我本科是在一个小地方念的嘛，
嗯，
那个地方就是算是一个红州，就是比较偏中西部的一个州，
嗯，
然后那边的话，我读书的城市它也是一个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发达的一个城市。我说发达就是指就是这种高端的基础建设啊，什么百货商场，
经典美国农村。
对对对，就是一个农村的省会吧，就是一个农村的省会的那种感觉，
哦，
就是该有的都有，但是都没有特别繁华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我只能说头两年我在美国实际上是没什么年味的，就是就是这种过节的仪式感就非常非常的淡薄。首先我不过圣诞，就是也没有人在圣诞节要交换礼物啊什么的，就这些东西都对我来说，对对对对，就是这些东西对我来说 means nothing。我从来没有过过圣诞，家里也没有过过圣诞，就是圣诞也没给我留下什么回忆。就有一些同学可能就是觉得圣诞很好玩，然后跟他一起玩，对对对对。但是主要是我们家在国内从来就没有过过圣诞了，所以圣诞
没什么概念
了，也不是。对啊对啊，所以说
正常。
所以说到了春节的时候，过完圣诞的时候，这个时候又在上学了。哎，对吧，我是很烦做作业的，有作业我就很烦。那有作业做的时候，我基本上不想着过年的，也就是过年当天年三十儿，对吧，我爸妈说哎新年快乐，今天除夕快乐什么的，我病中垂死惊坐起，我操。
我操，
突然发现
过年了。
对啊，今天既然过年了，那赶紧跟同学说哎咱们要不出去吃个火锅庆祝一下什么的。就头两年
就这么过去了。当地什么华人那些比较少，所以也不会有什么一点，就是也没有什么别的一些装饰啊类似的东西会让你提示到你说哎原来今天这段时间是要到过年了，这种。
的确，其实当地华人你按照比例来说他还真不算少，但是就是我觉得华人社区就是得人多到一定程度，然后他才会有这些文化起来，比方说一条街，
大家有个自己的一个圈子在里面。
是啊，你像我们那边商业街就两三条商业街是吧，你得有一整条商业街全是华人那才能搞得起来是吧，
有那个环境才行。
对啊对啊对，
嗯，
所以头两年都基本上是很淡很淡的，然后后面呢我就发现就是我得做点什么来去寻找这个过年的仪式感，不然感觉每年过的都是
就这么就过去了。
对对对对，就越来越不知道你是谁，就是这样过的。然后从第三年开始，
直接血脉觉醒，
血脉直接觉醒，
龙的传人。
Yeah， 第三年开始了，我就开始找一些这种习俗回来。你比方说，正月里不能剪头啊，要等到2月2龙抬头的时候再剪，就很搞笑。
那你一开始前两年，你就没有不管的了
哦？乱剪，
乱剪，随便剪。
随便剪，
然后一过完两年，第三年开始直接正月不剪头。
对，
这真的是血脉觉醒。
血脉觉醒，然后2月2龙抬头，看着日历日子去剪，这也叫讲究是吧？
讲究，讲究人，讲究人。
哦，除夕做家务，年里都不能做家务，所以除夕就要把所有的这个搞卫生啊、丢垃圾全部给弄好，然后要买新衣服穿。
除夕弄啊。
对，除夕弄辞旧迎新嘛，就是卡着晚上12点之前把这个垃圾扔出去，对吧？
所以说
我今年
这样子
这个晦气扔掉，对。
哦，就是虽说我们家不太就是在意这些东西，
哎，
但是我一直记得一件事情，虽然我们家没有做，但是我是一直记得，就是我们广东有句那个俗话叫做"你娘巴塞邋遢"，
你娘巴。 念二
八，对，就是喜，就是是年二八是做念二八是做，不是念二八就是年年二十八，
年二十八吗？年二十八，
年二十八，
哦哦哦，
对，年二十八，你哑巴塞拉塔，就是，
嗯，
那天做大扫除，
哦，年二十八
不是除夕那天，
哦，我是觉得，因为我有点拖延嘛，
你
我是
觉得除夕你这个是你是自创的，自创的
最后的底线，你知道吗？就我必须在除夕之前，就应该说应该是我二十八号开始做的，但是我拖，
哦，
拖了两天，
哦，这样子的，哦，
不行了，一定要扔了。
现在什么根据自己的情况实时改进这个习俗，
对，确实确实，反正始终是找一种仪式感的，
有个仪式感在，肯定是终究是好的。
是，就像恋爱得分制一样，这个年我说了算，然后还买新衣服呀，
嗯，
然后过年要穿红色的衣服呀，大摇大摆的去上课，嗯，穿新鞋，我操，大家就喜气洋洋的，
嗯，
那当然。还有一些传统项目啊，贴窗花啊，写春联啊，这些事情，
嗯，写春联，嗯，
那我是呢
这从
很自豪的，
这确实这个是从初中还是高中开始就知道你一直有写，
哎，我是小学六年级一直写到就高中毕业之前就一直还是一直在练，现在的话就大概就每年过年的时候写一下春联这样，
哦，
对对对对，那其实呢也还行吧，也是练了有那么几年的这个
还是在，
这个，水平
是吧，
对对，写个春联肯定没问题，春联那就很简单，对吧，那每次过年呢就写春联送给朋友啊，送给老师啊什么的，大家都
给别人提醒一下过年了，
对，就是感觉就是找一点事情要做嘛，就是过年的话就是给大家送这些我的这个祝福给大家，对吧，那，
嗯，
是带象征的一种对他人那种期许，是吧，不挺好的吗？大家其乐融融。
好意头，好意头。
是，然后就是有一个朋友，他是做科研的嘛，他让我就是我的上联和下联都是我自己写好的，然后横批是他们自己定制的。然后有一个朋友
这样子的吗？
对对对，有一个朋友让我定制给他，他做科研嘛，让我给他定制四篇一作，就是四篇第一作者。
上联下联是你。你随便写，
对，上联下联是我自己定的，
横批就他爱写什么写什么，
对对对对，还有一个朋友写了那个自然科学，他也是做科研的，
啊，
自然和科学是两个期刊嘛，
啊，
科研期刊，对，
都是代表了美好的期许啊，
对对对对，都是代表美好的期许。说到春联就不得不说我有一个很搞笑的故事，
又有故事了，又开始故事时间，
啊，是了，请大家期待，
okay。
有一年春节，那好巧不巧，
嗯，好巧不巧，
学校呢，我们这个宿舍的 community， 我们这宿舍搞了一个写春联的活动，就有一年过年，就有一帮人就是对这个中华文化感兴趣的，
嗯，
然后就请我还有一些其他就是学书法的同学，
嗯，
教一下大家怎么写春联呐，啊，然后讲一下这个书法和春联的这个渊源呐，啊，对吧？然后大家传播一下这个文化，啊，大家喜不自胜，喜不自胜。然后呢？在这个课程开始之前，那我就是先把这个东西写好，然后大家课后就是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可以带回家嘛，然后我就拿着这个纸在那写。我呢是一个大家都知道我是搞音乐的，对吧，我搞音乐的，我是很喜欢音乐的一个人，那我在写这个书法写春联的时候，我已经就开在那里哼歌，然后我当时就在那里哼歌，哼的就是一首叫 Bubble Bath， 是不是，就是就在那里一边写一边唱 You got that big big bubble butt， 是什么意思呢，这句歌词就是你有那个像泡泡一样，就这种吹的那种泡泡泡泡一样的臀部，就形容一个可能就形容一个人的，这个，
什么玩意儿的形容啊，我的
这个，
啊，这也太抽象了吧，
他的屁股很丰满，就是在说这件事情，然后我就一边写一边唱嘛，我也没注意旁边就坐下来一位人，我一开始也没去抬头看这是什么一个人，然后我写着写着收了一笔之后，用我的余光瞟了一眼，很不巧的是她是一位比较丰满的白人女性，
嗯，
然后我就在想，哦天哪，我刚唱了一整段 You gotta be big bubble butt， 她都在旁边听了，她会不会觉得我在说她呀 我在那里很陶醉说 You gotta be me,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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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写然后身体还带了一些律动。
会吗？真会吗？
这个我真的就不知道，你知道吗？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很多其实怎么说呢，我感觉就是一个是因为你只是单纯在唱歌了，
对，
主要觉得因为你就是单纯在那搁那哼歌，别人就这么过来，
哎，
应该不会觉得你刻意这样子会冒犯他吧。
我也不知道，就他看起来也是那种比较安静的那种类型，我也不知道他内心有没有掀起什么波澜。
对呀、啊，
我当时就是我要继续唱吧、
啊、
也不是，我要停下来吧、
啊、
也不是，我就、
啊、
我后来就在这 You got a baby、我就在这小声的在那里哼，知道吗？
天才。
主要是因为一开始我还是比较安静的嘛，我比较陶醉的在那里写，然后突然到了副歌，我的情绪一下被调动起来，然后突然就 You got that back baby blah blah blah， 所以让我非常的愧疚啊，关于这件事情。好，这就是我的小故事。
小故事，
嘿、hey ，
哎呀，这只是说，可能在这件事情里面最煎熬的其实还是你了，
是我自己了，
最难受的可能还是你自己了。
在自己的得分制里面被狂扣分，
扣分扣太多。就还是害怕会冒犯到别人了、啊，主、
哎、确实，万事小心为妙。
嗯，所以就是你看你们之前是在学校里面会组织这种，就是会组织中国学生来写春联嘛？
是啊，
是吧？那就是比如说像你们现在或者你们之前上学的这地方，或你现在的。就是当地华人会不会有什么一些别的一些活动啊，会有什么的，你有去过那些华人聚居区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唐人街之类的地方过年的时候？
这个我还真不怎么去华人就是一般居住的地方或者是唐人街，因为那些地方一般都比较乱，就说实话我觉得这些地方还是归就当地的华人商会在管，所以就是、
他们有另外一套的运行机制，
对对对对对对对，
不一定适合，就是
对对对，
你这样子突然一下子进去，你不一定那是什么过得惯吧？
对，就是你去哪一个菜啊，或者你去吃个在华人街吃个饭还好啊，你让我天天去那边晃，
哦、
可能就
哦，大概懂，
就不太
大概懂你意思，大概懂你意思。
对对对对，就人家有人家的规矩，就我不可能经常到那边去晃，就最多就是路过。但是我听说就是有朋友啊，在加州啊，或者说在纽约法拉盛啊，他们会就是一家人去看街头的一些表演。其实他们当地还有一些春节联欢晚会嘛，就他们也和就是国内一样，会自己去搭台啊，然后
个人民间
这种表演
自己举办的一种。
对对对，就是
挺好的，
所以就是有当地有一个商会，就是反正是得有一个组织才能搞得起来这种活动嘛，
哦、
对吧？你的商会，你认识一个朋友啊，他会跳个舞啊，你会认识一个朋友，他唱个歌啊，对吧？你找刘军和王豪俩人来说个相声啊什么的这种，
文艺汇演，文艺汇演，
对对对对，
学校
文
艺
汇
演，
是的，对吧？那就很有氛围啊。那么但年初一早上放鞭炮，然后放烟花，对吧？整一个那个唐人街上都是那种红纸啊，就是这个烟花的壳啊、
哦、
那个纸
啊
什么的。
啊啊啊啊、
你要还要到初一过了晚上才能收这些纸。
哦，这样子的，有这样的说法。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小时候我们家放过。就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一年呐、啊。我在我妈那边的老家过年，所以就有我外公外婆我妈还有我舅妈这么几个人。然后这一年过年呢，大年三十一大早，我外公就非常神秘神经兮兮的，然后一个人就默不作声跑出去了，大家都觉得他失踪了。然后到下午，老人家非常一脸欣慰的，不能说欣慰，就是一脸就是那种很屌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就是我操，我做了一件大事的那种感觉。带回来一大包那种红色的那种鞭炮，真的，他那个表情超级骄傲的，然后
连啥事都没有，这个事重要。
对对对对，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然后晚上就是过年之前，过12点敲钟之前，然后他说这个时候要点，然后让这个鞭炮一直响到大年初一，就图一个好意头。对，所以这个就很有那种感觉，就是我走在唐人街，看到那街上的那种 鞭炮这种纸啊那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这边唐人街啊，街上会有舞狮的，就好像我们之前在国内小时候就是什么商店啊广场开张啊就会叫人来舞狮，一个狮头一个狮尾，还有可能就是就有可能不止一个，有可能有两个狮这样上这样队伍队伍。
还有什么蒸什么生菜呀、
啊？是生菜吗？我怎么记得是红球啊？
有蒸红球，然后有到最后弄着弄着之后，到最后放两副对联，放一副对联出来，然后也有他们两个去蒸生菜。
哦，
生菜就是生财啊！
哦，我还以为生菜，那个生菜狮头要吃掉吗？
对，要吃进去
啊。
我记得是要吃进去的，
那个人要吃进去吗？
你是神经病，那是狮子哦。
哦，你就是说，就是从他的道具的嘴里面吃进去？
对对。
哦，生菜啊，
是两只狮子好像会去蒸生菜，我见过。
可以。
小时候
老梗
开张啊，各种有些过年庆祝，挺多地方会放，但是最近可能是因为我去的地方的原因，
哎，
加上我长期宅在家里，所以现在就见的比较少。
杭州应该不会吧，杭州可能应该没有，也许
杭州肯定没有，那过年肯定回广州嘛，
啊
是吧，
我在杭州
其实
过过一次，
宅在家里，
我给我的感觉就是杭州年味没有很重，不是，对对对，杭州年味没有很重，
可能年味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是吧，感觉就是
不出来吧，我不懂，可能他们的活动啊什么的、yeah.你觉得哦？你不觉得他们在干什么事儿？但是可能对他们是比较有意义的吧，我也不知道。
原来如此。
那其实我小时候，
嘿，
我是学过一段时间舞狮的。
哦，你原来是狮的传人。
对。什么玩意？我师父还握着我的手跪下来求我把他的技艺传承下去，
说伊萨拉嘎伊。
chosen
one， 你说教练，我想学舞狮，你师傅突然跪下来说伊萨拉嘎伊，然后背后你的同学萨利亚噔噔，不好意思，大家沙丘后遗症，沙丘后遗症，你跟我们说说你是怎么学舞狮的吧？
就是当时是。小学的一个兴趣班嘛，
对，
小学一个我们有办一些兴趣班，然后当时确实觉得舞狮很帅，
哎，
然后就去报了，
可以穿红裤子，
然后他就是什么，
没舞狮不是都要穿红裤子吗？
人家分不同颜色的狮子的呀，
哦，我
不同颜
色
的狮子腿会有不同颜色的裤子，
哦，真的，哦，原来如此，我以为因为新年图个好彩头都是红色，
你见到的都是红狮子。
对，我见到红狮子，
它不同狮子不同颜色狮子所代表的那种意义是不一样，但是我忘记具体是怎样的、
哦、还有这种说法，
颜色有不同意义，对，不同颜色狮子会用在不同的场合，
哦，
我前两天甚至看到有就是有一个白色的狮子是可以去那种它叫丧狮，对，
就是在丧礼上办的、
就是、办丧事的时候去、
哦、
去那个
丧事喜办了，属于是，
这不这没有喜办，就是真的，他是那个神态都是那种非常悲伤的，就是很牛逼的那些。
哦，原来如此。
说回来，当时我的这个不牛逼的事情啊，
怎么说？
我当时就是狮头狮尾打鼓，我们是学是分三三一组这样子，就是三个人组成一个狮子
啊、
哦，就狮头一个人，狮尾一个人嘛。然后打鼓一个人嘛，
打鼓一个人，那两组狮子的话，那是六个人还是五个人？这个打鼓能不能共用的？
这个我忘记了，但是这个就是大家都接触一下嘛，
都学，
就是大家都学一学，反正就兴趣班其实也学不了多深，就大家了解一下，是吧？
确实。
然后呢，我当时呢是负责那个打鼓的。
哎，为啥呀？
为什么我是会负责打鼓呢？大家都觉得，你觉得？大家应该都不会主动去选择打鼓吧？
我舞狮当然是来舞狮，为什么要打鼓？
对啊，为什么要来打鼓呢？
你告诉我之前，我都不知道舞狮还有打鼓这一角色。
为什么我是来选择打鼓呢？因为当时狮尾嘛，你肯定要很有力气，你要把人举起来。
对，
我们当时其实没有太多动作，唯一的一个动小动作就是小的一个技巧性动作，就是把人举起来之后放在你的大腿上，你就扎马步，让人家踩在你的大腿上，那狮子不就立起来了吗？
哦，我可以想象那个画面。
对对对，其实这是我们学的一个技术动作，但是它有很多别的技术动作我们学不来。
你小学生能把同学举起来吗？
可以的，其实教练那个老师帮你一下是可以举起来的。
我觉得如果是我小学的时候做的话会非常丑陋。
因为其实下面那个狮头的人蹦一下其实能帮很多。
哦，
然后你扎马步人家踩在上面其实不会非常累，但是呢我小时候就是生病啊，各种身体也不太好。
不太好。
就没什么力气，反正肯定就当不了狮尾的。尝试了一下不行。因为当时跟我玩的比较好的一个人，他那个就身体比较好，
啊，
其实他挺有力气的。小学同学你不认识？
哦，我不认识。好。
然后就是其实是想让我去当狮头的。我确实非常想当狮头啊。我小时候家里
可以，
我家里还摆了一个很小的。
家里摆了一盘生菜。
我家里摆了一盘
吃生菜。
我家里摆了一盘生菜是的。我确实喜欢吃生菜。
你家里摆了一盘什么？
摆了一个很小的狮头。我很小的时候就爱在家里玩。
里面有一颗很小的生菜。
神经病。
对不起听众朋友们，这生菜对我来说冲击力太大了。
然后呢我确实就肯定非常想当狮头。狮头多帅啊。
对。
是吧，你可以左右摇各种晃。
主要
那
皮套很帅。
然后眨眨眼睛，就是眨眼睛的那个特别帅。我小时候我买的那个小狮头，家里那个很小的那个狮头，
嘿，
它是不能眨眼睛的。
不能眨眼睛。
对，因为它很小，它里面机关不多。
哦，那是
简陋版。
大概多大呀？
大概多大？
因为在我的想象中，我就听你这么说，我以为就是跟钢笔帽那么大的大小。小
狮头。那是真的。我小时候我脑袋有钢笔帽这么小吧？
哦，就是你可以戴上的那种。
对，但是那是小的。
哦。
然后但是这个在学校学的这个呢，它是一个正常大小的。
怎么说正常大小？
老带劲。老带劲了。
就是那种可以把半个人罩在里面的那种大小。
你这么说我忘了。
好恐怖的沉默啊，我的天。
就是你突然这么一问我，你还真问住我了呀。什么叫半个人照进去？你说我小时候四五年级，那可能真的就半个人能进去吧。
应该是差不多就这感觉。因为
但是它主要我是说它里面很多机关也挺重的其实。但是还好能撑得住，稍微玩一会儿还可以。主要是帅。
确实。
主要是帅。
帅是一辈子的事。
对，我就想非常想当狮头嘛。
嘿，请讲。
然后呢，我就要跳到那个
后面的
狮尾的人的那个身那个膝盖
腿上，
他怎么把我拉上去呢？那他肯定要扶住我，就是我们会在腰间绑一条绳子，
嘿，
或者布之类的。你能经常看到那个舞狮的人腰间缠着一大块布，
做一个支撑，
就是他用拇指扣在里面，从里面穿过去扣在里面，然后再扶住你的腰，那就很好使力，
哦，
非常好使劲。
哎，真的耶，感觉上都很好使力。
然后就再把你抬上来。
嘿，
那为什么前面铺垫了这么多，为什么我又当不了狮头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腰非常的怕痒。
很怕痒是吧？
别人一把手放上去我就受不了，我就不行。
然后那狮头就开始狂乱，哇！下面看武士人就看那狮头开始神龙摆尾乱摆。
疯癫狮头。没办法，那我只能去打鼓了。
人家头乱摆，一直往外面吐生菜。
太怕痒了。真的，他别人一把手放上去，我就不行。就是从那个红绳穿进去的时候，我就已经受不了。我特别怕痒，我不知道为啥。
确实，挺搞笑的。
没办法，那只能去打鼓了。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鼓，就是咚咚咚咚咚咔，咚咚咚咚咚咔。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看，我就记得这个，
这个，我有种感觉，是不是？因为我知道你后面就是喜欢跳街舞嘛，那感觉这个舞狮是不是给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啊？
可能有哎，
哦， 真的吧？
就是他的这种节奏感，
对，
他这鼓的是有节奏感，是吧？
是。
你这其实这么一想，舞狮跟街舞啥的，其实感觉也挺像的。
真的吧？
因为你看，我们学街舞、哦、
都是在街上嘛，都是在街上演。
哎、这个确实也有相也有相似的地方啊。
不对呀、啊，街舞哪有生菜、啊？好了，我们今天
那你说那这么说的话，生菜舞狮是为了图这个好意头、是吧、
对，
那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
是的，
那是吧？那街舞生于美国，
嘿，
是吧？那美国图好意头的时候，是会不会请街舞队去表演？
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说实话，其实美国人他们会比较尊重中华文化一些，就是比方说农历新年他们 NBA 开球的时候会专门请、当地的街舞，就是中国人的街舞队社团去演，因为我有个朋友在那里面就年年在跳 NBA 的开场，所以我就有幸能知道这个事情。
啦啦队
不是啦啦队，就是开场嘛，开场秀，就是你办个比赛什么的，你像超级碗中间 Taylor Swift 上去唱个歌那种一样的性质，
就是都是有个热场嘛。其实
对对对对，
感觉这种艺术都有相似之处了。
嘿，
你看这个，虽说舞狮它是怎么说，它是从中原从宫廷，原本是一个宫廷的一个那种叫什么庆祝，一种宫属于宫廷的一种仪式，对。然后到后来传下来民间之后，我们都是经常是在真的是在街头看见的，是吧？
哦，
真的是街边小店，然后他们在那里表演，
台子都没有，
就是、
跟我一样高，
非常民，已经变成一个非常民间的一个东西，
是的。
就像街舞到后来，其实街舞就是感觉原本可能也是有受一些上层高端艺术的影响吧。
肯定的。
然后到现在到后来慢慢的在街头，是吧，大家都开始玩，
融合了很多文化的五种元素在里面。
然后你看像那个节奏，是吧，舞狮，
对，
就是一直咚咚咚咚咚跟敲锣梆梆梆，节奏其实跳舞也是嘛，听节奏，
对，
因为舞狮这种他舞狮他都叫舞了，
嘿，
这种肯定需要有个节奏来引导你去做各种动作，
确实。
然后还有个就是，
嘿，
你跳舞是有 routine 的吗？
哦，那舞狮也有 routine 吗？
对啊，就是也有的嘛。
那是不
是叫套路啊？对，就是类似一个套路的东西 routine。
因为我小时候学武术的时候。就是老师会教一个一个套路怎么怎么样的，就是你什么时候第一步干嘛，第二步干嘛，然后喊八拍这样做。
其实感觉这些都有共通之处啊。
确实。
因为你就比如学街舞，就 routine 其实就是最基础的东西，你必须把最基础的东西打结实了之后，你都学会了之后，你才会融会贯通，才会去做出更多的创作。
你才能有 freestyle。
对。对，我觉得舞狮应该也有 freestyle。
舞狮应该也有 freestyle。那舞狮会有 battle 吗？
应该有啊，
舞狮有 battle 吗？
蒸生菜了。
你怎么知道我想说什么？
我知道你想讲这个。我觉得我
生菜魔人，
我说有，我说应该有吧。你下一句就是说是不是蒸生菜？
是，生菜怪客。
OK， 其今天就讲了一下这个，延续了上一期的话题嘛。
很开心，
讲了一下过年的各种这些东西，
主要是
也了解了我是就是个叫什么，我是被师傅跪下来握着我的手，求我学舞狮的、这个、
狮的传人，秋霜
之王，
确实，可以跟大家说一声抱歉，我们隔了一周，主要因为王一豪录着录着睡着了，
受不了了，真的顶不住了。我们开头可能是说我们稳定更新，是吧？
Hey, 对对对对。
到结尾就揭秘，大揭秘，为什么我们会迟了一周？别人你说开头说，哎，我们现在是这个什么2024年北京时间2024年的3月5号，然后发的时候已经到了10几号才发了。
不是我们太懒了，一直拖着。这个
不是太懒了，只是比较难以违抗人这个需要休息的这个本。
确实，对，
没办法，这叫自然的力量，真不怪我。
确实，所以为了补偿大家，我们先预告一下，我们下周要聊《沙丘》，是
我
跟黄豪。
马上下午就要去一二连看，
确实
十二连看，
你知道，对，就是王豪跟我说他要沙丘一二连看的时候，他是跟我打沙丘一阿拉伯数字一，然后二阿拉伯数字二，我说哇，你要十二部电影连着看吗？然后王豪跟我说，对啊，他们要给我们发个证，我说十二部电影连着看，你确实要给你颁个证的，这是有点技术含量。
你还问我哪里有的看？
我还问他哪里有的十二部电影连着看。
实在太神奇了。
好，这是一个小故事。我们这期就到这里，结尾
电影。
结尾给大家推荐一首刘德华的《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我是刘俊，拜拜。
再见，我是汪豪，拜拜。